吃滚当垃圾扔掉了，拿肉呢？怎么处理的？有，就是各位长官有喜有拿，又不给钱的，也有叉烧包。<笑><笑>
大家好，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大家好，我是杜老师。
哎呀，杜老师，刚刚那段台词有点熟悉哇。
有点印象，声音一听就是些老港片的声音嘛。
哦，对，这个就是大家应该童年都晓得。我觉得啊，至少没看过，肯定都听过。
可能你们那批的大家哦，我们这些听众，躺到04年那批的。
对不起，我们那一批，我们那一批哈，就是，这片子叫《人肉叉烧包》。
嗯，主演是
黄秋生嘛？能不能说现在哈名字？
主演是那个《无间道》里面那个阿 Sir， 就是死到那个出租车上的那个。
就那个死变态哈，老子也是变态片，在那个年代他还是三级片专业户。
嗯，
在那个年代吧，差不多那个片子是93年的。
嗯，对
对，扯两句其他的哈，听到这个都晓得肯定是个案件。
是的，
而且大家看下名字，因为上一期呢那个播放量啊，实在是我只能说别骂了，别骂了。
我觉得很正常，因为你晓得我那个流量焦虑噻、
啊，
然后过年的时候每天可能涨过一两个粉丝，有时候还掉滴点儿、
啊，
但是明显一到初八初九，我们的订阅量又是每天至少有
正常了嘛，
就正常了嘛。
啊、过年我觉得有一两天是没涨。
对，
甚至掉两个。
然后现在看到收听的啊，或者是订阅的、啊，都还是比较正常，所以说、
哦、
也没得说怪大家不支持我们的意思哈。我们只是说，回归我们的专场、
哦，回归主线了哈。从今天开始就是正常的，大家还是继续支持嘛。
这也是我们龙年的第一期录节目。
啊、对，龙年第一期，然后我先给大家整个案子。这个案子为啥子扯到那个片子《人肉叉烧包》？因为那个片子其实它还有一个前面的名字。
嗯，
大家流传最多的叫人肉叉烧包，但它其实完整名字叫八仙饭店
之
人肉
叉
烧包。
嗯，
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件，就是澳门八仙饭店灭门惨。
哦，其实我没看过那个人肉叉烧包。
我跟你说嘛，我其实也没看过，但是我前两天找资料嘛，我也把它弄出来看了一遍。
好像我感觉那个时候看这个应该是录像带，不是 VCD，
就是录像带啊。录像带，你像这个片子93年那传到大陆晚两年嘛，95年嘛，
95、96
差不多就已经有了。而且那段时间其实港片非常活跃噻。
这个那是它应该是和古惑仔是一批的，
差不多吧。古惑仔一时哈就龙争虎斗，
嗯，
反正就那一批吧，很有意思。我这两天我要找着资料，又找了很多老的港片出来翻了一下，我觉得有点意思。我甚至想开一期说一下老港片，
可以啊。
尤其这种它因为它是三级片嘛，所以它尺度非常大。
嗯，
我说的不只是就是性方面哈，就是暴力啊这些，他有点那种现在那个 cos 片那种感觉，
就是 B 级片。
对对，说回来，今天这个八仙饭店灭门惨案呢，讲之前，其实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案子讲起走，算是他的一个前导资料片，
嗯，
哦，前导预告片，
嗯，
对，这个案子叫做翟玉勇福昌楼杀人放火案，
哪
几个字？
哪20个字呢？
泽就是一个鱼旁边一个原则的泽，鱼字旁，原则
鱼字旁是啥字旁哦？
鲜，鱼阳鲜那个鱼，
哦，
然后旁边一个原则的泽。
哦，这个字好少哦、
啊，因为它这个是香港那边的名字嘛，
嗯、
所以说经常用一些比较生僻的字，对于我们来说，哈、
嗯
啊，叫泽玉勇福昌楼杀人放火案。
嗯嗯，
这个事情呢，要从1973年说起。
嗯，
主人公叫陈子良，
叫陈子良，
对。
嗯，
陈就姓陈，陈子就梓潼那个子，
嗯，
梁就是房梁的梁，
嗯
啊，这个人呢在九龙地区经营了一间小厂，
这个又不是澳门的事，
你先听我说，
嗯、
肯定有联系，后头肯定要给他问候安转
啊、
嗯嗯，他在九龙那个地方经营了一间小厂，是做衣服的，
嗯，
但这个老几呢有个坏毛病，就喜欢赌博，喜欢打牌，
嗯，
肯定就那么显然的下一步就是钱，
嗯，
恼火， 加上生意不景气，这个时候他就很需要钱，他就想问身边朋友借。他想起过就是他原来合作过的伙伴叫李和，和平的和，姓李的李哈，他想问那个人借钱。有一天呢，他就拿了瓶酒边走边喝往李和那儿去了。这个地方就在鲗鱼涌英皇道。
哦，
我没去过香港哈。
鲗鱼涌是个地方，
是个地方。这个李和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呢也开了个厂，原来跟这个姓陈的他们是合伙嘛，后头姓陈的开的是衣服厂，他开的是啥子？塑料、塑胶厂。等于说条件也还是可以嘛。然后有个妻子，有个儿子，一家三口就住到这个叫鲗鱼涌的福昌楼这个地方。同跟他一起住的还有他姐姐和他姐夫，还有他们姐姐和姐夫一个儿子，也就是说他们家是六个人。住到那个单元里面的上午，就是他的姐姐和姐夫两个出去买菜去了，然后他们儿子二十多岁上班嘛，等于说家里面就还有三个人，他们两口子跟他们两口子小娃儿，那娃儿只有三岁，差不多到下午一点的时候，那个陈子良不是边喝酒边往他们那儿走呢，就弄了，弄了之后，当时可能也喝点二马二马的，一进屋也没客气，直接就说钱。就说的
直入主题，
直入主题，一开口就是要借钱，借好多一万，在七三年这个是一笔大数目。那个老李就说你神经病啊，我天天家里面放一万块等到你来借是吧，我肯定没得噻。然后老梁就是那句话，这杯酒喝不喝不喝不是兄弟，是不是兄弟就看这回了，就是这句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
耳熟能详，耳熟能详。
兄弟一场你见识不就是不是嘛。老李就觉得你这个本来一进门一身酒气，
那有点发酒疯，
推进来就说钱，然后态度还这么不好，晓得吗？老李也有点上火，就说这个首先不是借不借，兄弟，第一我没放那么多钱等到你来借，第二你本来是嘛原来欠我钱我都没问你要，大家兄弟一场，而且你现在又打牌，我给你借钱，这个无底洞，啥子时候是个头嘛？
就急不就赌？
对，姓陈这个呢，就当时确实是喝麻了，也没听进去。把酒瓶子直接快了，
多了，
知道他们两个威胁他们两口子，说到几句话没对，就直接一边威胁一边把他们几两口子给绑起来了。这个事情也就是在那一瞬间，从酒疯子问朋友借钱，发展成了如实抢劫。
升级，
就这个就是一个极刑犯罪嘛。过了十多分钟，差不多一点半的时候，他们那个姐买了菜就先回来了，回来开门的是姓陈这个。就说的，哎姐，阿和就老李，他在屋头晕倒了，你快进来帮下忙。他把门一开，他们姐就进去，进去就又绑了，然后把他们姐呢是单独绑到一个房间里面的。他们姐后来据他们姐说哈，他们两个老李跟老陈两个人就在外面扯筋，偶尔飘进来两句话，听到的就是老李跟老陈说的这个样子，一万块钱我确实没得，我今天先给你摸两千，我也不是说不帮你，事情发生这样子了，对吧？大家兄兄弟弟，其实就想稳住他嘛，怕他做坏事嘛，或者
缓和一下。
缓和，怕他做出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出来，主要自己人又被绑到起了。结果那个借钱这娃，他说的兄弟莫说那些，今天我既然来了，现在情况也成这样子了，说一万就是一万。你没得钱，你给你朋友打电话，今天你借不了这一万，那这个事情就是我夺你三刀，你夺我三刀的事情。老李呢就确实在打电话筹钱，结果半天没人借给他，没人帮忙，
可能确实素质还是有点大。
对，而且都做生意嘛，可能而且临时嘛，或者他们哈，可能不好弄得，反正而且他们是小生意人，不是那种很有钱那种。当时据被关到里面，他姐说的呢，就说的听到外头现在说这个，然后过一会儿是打电话，过一会儿是争吵的声音，再过一会儿安静了，没得声音了。
这个最恐怖。
他们姐呢，就因为绑得比较急匆匆的哈，绑得也不是很紧，也不专业嘛。他们姐其实在里面已经挣脱了。挣脱了就出来了，出来把门悄悄打开一看，发现外头那两个男的不在。只有他弟妹，弟媳妇儿在绑那儿的。他就赶紧轻手轻脚过去，把他们弟媳妇儿给解开。解开了之后，两个人就想往外跑噻，肯定第一时间。结果刚刚冲到门口，那个姓陈那个就从浴室里面，就厕所里面冲出来，冲出来就给他们两个一人剁了两下。又叫他掂回去，两个一起就要关到之前关他一个那个小房间里面去了。两个人就在里面，因为身中数刀嘛，也没得劲的躺到底下，不敢又吓到了。躺了一会儿，发现外头开始冒烟了，而且有火光冲进来。这个时候才晓得外头是嘛火点起来了，晓得吗？好，然后两个人咋办呢？就从那个墙外面把窗子开开， 古道是走踩了外面啥子架子高头爬到隔壁去的，
嗯，
然后在隔壁报的警。
哦，
警察过来，火警一过来，当然第一时间就是救火噻。
嗯，
当时火警来的时候，以为只是说正常的民居着火，
嗯，
没想那么多。两个噻，扑完之后就要进去检查噻，因为他火警不是说扑完火就走了，
嗯，
他进去看一下里面咋回事。
火源啊！
进去之后才发现，在浴室里面有一个被反绑到的人溺水身亡的，那个人就是老李。
哦，
行程已经跑了。
嗯嗯嗯。
看到这个时候，我想想，就是因为警道借不出来钱，他又觉得那个老李没有用心在借，没有真正的在筹钱，只是在拖延时间。他把那垃圾拖到那个浴室里面去，把浴缸里面放满水，等于说在搞水刑。
嗯嗯嗯，
在水刑那个李妈这个老李，喊他把钱弄出来，结果一不小心弄死了。
啊，因为他本身又喝点酒嘛，又掌握不到轻重嘛。
哦，就弄死了。弄死了之后，他想的干脆就是一不做二不休，
嗯，
把火点燃。
先杀人后放火，
毁尸灭迹，这个案情当然就很严重。警方的重案组来了之后就接受调查嘛，其实很快也就锁定了他，因为很简单，有两个没死的嘛。
嗯嗯嗯，
这个人就叫陈子良，又名陈仲文，42岁，祖籍是中山人，身份证号码这些都有，这一切都是很清晰的。警方当时也很有把握，就说的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利线索，几天我们就把他逮到。
嗯，
结果自此以后，这个人就人间蒸发了。
哦，跑脱了，
石沉大海了，再也没有出现过。警方后面还啥子悬赏啊那些都没得用，直接人这个人消失了。
嗯，
这个就是他的前导的部分。
嗯，有一个主犯失踪。
对，镜头再一转，就是
时间来到，
时间来到了1985年的。
哦，十年了。
12年，73年的。
哦，73年，85年。
对，时间就来到了85年的8月8号，
又是一个属兔。
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哦，八五年不属兔啊？
咋不呢？87年
属兔啊？
好吧，85年
属牛。
要得，
点好个水。时间来到了85年的8月8号，地点在哪儿呢？之前在香港。
现在澳门，
这盘在澳门了。
马考，
澳门有个地方叫黑沙滩，我不晓得你们去过，可能晓得。
没去过，
我没去过。黑沙滩附近的一个叫阿婆秧的位置，8月8号中午嘛，正值夏天，很多游泳人在那游泳，游到游到都发现前面浮出来点东西，过去一看，吓死背时，
巨人观，
是肢体。
哦
哦，四只右脚脚掌，
嚯，
两只左脚脚掌。两只手掌，或者游泳的下头儿，
尾撇都有三个手，还这样，
赶紧就去报了警。
嗯，
警察一来一看，这个残肢呢严重腐烂，而且浸在海水里面，据他们估计应该超过2天。
嗯，
但是一开始澳门那边叫尸警啊，
专门有捡尸的人，
不是司法的尸。
哦，
他们那个警察就叫尸警，反正就是澳门警察嘛。
嗯。
他们最早其实怀疑是不是这里有些偷渡过来的偷渡客在海里面的时候遇到鲨鱼了。
哦，吃的只剩脚脚。
吃的只剩脚了，但是后面再一比对发现不对，为啥子呢？因为这些肢体切口都非常整齐。
嗯嗯嗯。
对，
这个很。
而且还有最重要一点啥子？不是发现了手掌吗？
嗯。
手掌高头没得指纹。
跑裸了噻？
不是，不拉跑裸嘛，是被人刻意毁灭了指纹的。
哦，摸了。
又过两天，阿婆羊那儿又有一只野狗在吃一
个
东西，走进了一看，一个女性的左手手掌。接下来这几天就陆陆续续的在这儿发现一个手，那儿发现一个脚，5天以内一共发现了11件人体残肢。据他们的推断，至少死了4个人。
嗯，而且都是四肢，有点怪。
都是四肢，抛尸嘛，可能他就把手脚抛海里面，然后海浪冲过来了，
嗯、
或者是他们、
嗯嗯嗯、
啊，马上就迅速成立专案小组，但是始终没得任何进展。
嗯，
这个活应该说做的还是漂亮，没留下啥子线索。
嗯，
还有最重要的，我觉得是因为水里面泡久了，哈、啊，尤其海水腐蚀嘛、
嗯，
加上夏天嘛。
而且他事情做得很细啊，他把指纹都摸了的。
对，他把指纹都是摸了的，这个事情都有点客气了。
嗯，
一直到第二年86年的4月份才出现转机。 也就是距离发现这个尸体哈已经过了八个月。澳门的警察署和广州的国际刑警都同时收到一封信。
嗯，
来信的人呢叫郑业，郑成功的郑，作业的业。
嗯，
这个人自称呢是澳门一家饭店叫八仙饭店的老板儿郑林的兄弟。
嗯，
信中说啥子呢？就说他兄弟去澳门开饭店，但是去年八月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失踪了。
对，这几个消息因为新闻一报嘛，
嗯，
有消息就看到他就说在澳门由于发现了这些段子啊，这些都说他这边有失踪，
他怀疑，
而且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让他怀疑是，不能说因为失了踪就怀疑是他们家开那个饭店现在由一名他不认识的人给继承了。
哦，懂了。
对，他们家的人都晓不得这个事情。
嗯，
这就你说移民了要往家里说，
嗯，
饭店卖了也要往家里说的，
嗯，
结果人一消失，有点鸠占鹊巢，
就是
他就觉得这个很奇怪，
就是天地非常的老板突然不是他了，
突然
成了另外一个
小吃老板，
那这个正常，
那个属于战略兼并，那个属于并购，结果什么小小吃。的老板背后一看那个啥子热力穿透图嘛，那个啥子股权图，是任何的老板，任何老板他们娃有跟穿裸的女子，是吗？
是啊，你这南疆
重生之，我在江油当非常帝国，非常霸主。嗯，欢迎大家到江油吃肥肠啊，还是可以。我们刚刚说的几家都还是可以。
我们刚刚但凡提到的都有点吃头，
都还是可以，因为我们本地人嘛，天地川罗人和小小吃哈，都还是可以。
基本上说完了。
锤子，我们这广告间做的太平滑了，是吧？
锤子，你要告你，你这就是杀人放火的事情。
哦，他那个肥肠牲口。好，说出来。写这封信就是给广澳两地警察，就说你们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观察一下。而且他还说啥子？郑爷说的，因为八五年的七月份，也就是在发现肢体的一个月以前，其实是带到两名女儿回了故乡的，回了家乡的。他们家乡是中山的，
嗯，
当时一切正常。你如果说是有啥子要移民要抓子，肯定要说噻，这么大的事情。
嗯，
结果两个人一走之后就再渺无音讯。所以说他其实是有怀疑的，他也没光说我就射了，他怀疑啥子？怀疑是他嫂子，
嗯，
姓陈，叫陈慧仪，可能跟哪个是不是有啥子外遇了？
哦，
就是跟那个现在鸠占鹊巢那个人姓黄，是不是有外遇，联合起来把他们哥杀了？他以为是这个。
嗯，或者基础局了嘛，也不想那么那个。
哦，反正就说的，你们就要查一下这个事情啊。
嗯。
同时还说啥子？失踪的不只是他们哥，是他们哥的整个家族里面的人都失踪了，
就一个都联系不上，
一共是好多个呢？一共是十个人。
嚯！
郑林夫妇，大女、二女、三女、四女、五儿，等于说就是古代生个娃儿，招弟、盼弟，
对对，
乡弟、师弟、
年弟，
最后生了一个儿。一共是五个娃儿，
两口子，
这七个，还有一个是他嫂子的他妈，还有一个是他们嫂子的他妈的姐，也就是嫂子的姨，这九个了，就两个老太婆，相当于，还有一个八仙饭店的厨师叫郑伯良，这个人呢，他是郑林的堂兄，也是这个郑爷的堂兄，
家族头的人吗？
家族的人，十个都消失了。所以警方当时呢就秘密地开始关注这个鸠占鹊巢这个叫黄志恒的人。这里我们提到这个八仙饭店，我们就说一下的背景，因为刚刚提了这么多人，
嗯
啊，八仙饭店呢是在六十年代就开业了的。等一会儿我们还是在那个修楼之面嘛，把照片放上去。
嗯，
它其实是一个粥面馒头卖点早餐啊，泡饭包子馒头啊，
粤式奥马卡塞，
吹没到嘛。
嗯，
就反正比较经济的那种经济饭菜吧。
嗯，
这个郑林就是他哥哈，郑爷他哥郑林，失踪这个、
嗯、
也是这儿老板。他最早呢只是一个卖烧腊的小贩。
嗯，
之前在黑沙环，就是现在的我看资料说的是现在那个地方叫锦绣花园，在那个地方呢帮一些当地的餐厅当小工。
嗯， 嗯，
哦，后面是因为这个人比较靠谱，手艺还是可以，就受到一些饭店的店主的提携。其实是有几个人借钱
给他，
斗钱给他，喊他在这儿
开了
一个。哦，反正你在我们这儿住的可以，干脆兄弟，你在我们旁边也开一个。那种感觉
还是很励志的，
还是很励志的故事。这个人还是下了功夫。
嗯，
在73年的时候跟他老婆结婚，生了我们刚刚说的四女一子。据街坊邻居说，这个郑林平时为人很老实，大家也很喜欢他。
嗯，
几乎没得啥子所谓的仇人啊这些问题。
为人本分。
对，唯一就是啥子，他跟他们老婆都要打牌，
又是赌，
但是呢，他要好一点，他们老婆尤其有点沉迷，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印象很深刻。那说回来，当时警察接到他们兄弟郑爷的信之后，就又把他们那残肢给查了一遍。这一次呢，很幸运，在那个残肢上面提取出来了一个指纹。
哦，
而这个指纹就确实跟失踪者里面叫陈丽珍，就是两个老太婆其中一个，
嗯，
很像。
嗯，
非常像，因为可能技术或者海水泡这个不敢百分之百确定，
嗯，
但是很像。当时那个警察就非常非常怀疑这个黄志恒，但是呢，由于怕打草惊蛇，
嗯，
所以只是秘密调查把他盯到的，而且就该在他的周边开始向这些街坊邻居啊打探这个，
嗯，
一打探还真有两个疑点。第一是啥子？他八仙饭店卖的烧卤啊、包子、馒头啊，这肯定就有人送货噻。
嗯，
其中有一个送鸡鸭的人，
供货商，
供货商贩子就跟他说，在85年的8月4号下午，都还接到郑林打电话过来，喊他去送货。去了之后也一切正常，店里面因为他是到店里面的哈，店里面都一切正常。
嗯、
当天送了之后，喊他第二天再送一批。
嗯，
结果第二天去的时候发现，八仙饭店。突然关门歇业了，门口贴了几个字休业三天。这个贩子要去找人噻，你喊我第二天来送，我来了你又不开门，啥
东西给
他，我东西他们弄。他到了那儿之后，他说的是到他家里面是有一个人开门，但这个人他不认识，是另外一个人，陌生的人，
就没见过，
没见过。而且这个人跟他说郑林他们全家去珠海了。
哦，
这是一条线索，就是不对的地方。第二个是同样在8月5号这一天，两个太婆其中一个，他的邻居说，当天早上有一个大概30岁的男的上门找这个太婆，太婆叫陈丽珍啊，
嗯，
就说的郑林的那个幺儿，唯一一个老幺，哦，发烧，喊他赶紧去帮忙。那你晓得这种家中独苗肯定很重视，我马上把太婆收拾一下就去了，从此再没有回来过。据他的邻居说，来找他的人差不多是一个30多岁的男的，
嗯，
这又是第二条。但是有个问题，黄志恒就是鸠占鹊巢这瓜官，
嗯，
是一个50多岁的人。
哦，
警方
没对上，
对，只是通过这两个线索把时间是给锁定下来了，就是发生问题时间应该就是在8月4号到8月5号这一天，
嗯，
但是一直这个人是没对上。突然有一天接到一个消息。海关那里把黄志恒给挡到了，那个人想走，
想跑，
想去内地。
嗯，
警察肯定不可能让他走噻。
嗯，
而且现在有这个动作，就说明已经打草惊蛇了嘛，
限制出境，
直接过去就把他截住了，就当回去调查噻。就发现他不只是说把那饭店给接收了，
嗯，
郑家屋头还有两个物业，两套房子相当于，
嗯，
还有车子。他两套房子，一套出租，一套他跟他儿子在住，而且他儿子开的车就是人家的车，这个很奇怪。如果说卖餐厅是卖餐厅，你没听说过什么老板卖餐厅把房子车子都一伙卖，啥都卖给你嘛，
嗯，
对吧？而且人就消失了，
嗯，
这还说不出来啊，说不出来个啥子，你说不走噻。黄志恒说的是这样子的，我没想跑，我想把我妻子儿子送回大陆，然后因为这段时间风风雨雨的嘛，外头在吵我，我也晓得。我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饭店和这两套房子，其实是我买下来的，他花几十万买下来的，
大宝买的。
那别个问他拿人呢，他说他们要去移民，要移民到英国去。你走哪儿来钱？这个人说的，他之前呢悄悄做了一些走私生意，
嗯，
所以说呢这个事情也不敢声张，也有这个原因。他钱来的不是很正嘛，但现在命案到了身上，他只有给警察交代噻，就是他之前通过走私挣了点钱，然后就用这个钱把他给转了。听说郑林他们一家要移民，
移民
哦，所以说把所有东西都收了。警察说可以， 那请你把东西拿出来噻。
嗯，合同。
合同拿出来噻。
嗯。
啥子都没得，就只是说找得到啥子一个房契而已。
光口说嘛。
哦，凭口说嘛。而且当天晚上他在被审查的时候，这个老姐说自己有哮喘，所以说他情绪非常激动，然后一会儿又要自杀哦，一会儿又要抓着哦。头一天晚上肯定是折腾一晚上，不可能放你走噻。这个基本上已经都把他锁定了，知道吗？警察后面又开始不停地审他，然后他又改了，他又三缄其口，又换了一种说法。他说其实是这样子的，郑林呢，他们两口子喜欢打牌，他们喜欢打一种啥子呢？叫沙蟹，赌沙蟹。其实是啥子？我专门去查了一下。
哪两个字？沙蟹。蟹是螃蟹的蟹，
螃蟹的蟹，
哦、
沙滩的沙、
哦，
其实就是修喊梭哈梭哈、
哦。
然后我又去查了哈，啥子是梭哈？我们也可以聊一下，有点意思。如果你从小看过赌片的话，
嗯，
你都已经看过，就是法国他们打那个五张牌，
那不是德州吗？
不是德州。其实我看完我大概了解哈，其实就是炸金花和铺底，只不过有五张牌，而且有点不一样是啥子？他、
嗯。
第一张牌发给你的时候，那张牌是不能看的，那张牌要最后四张牌五张牌都发齐了你才可以翻第一张。为啥子要特别解释这个？因为我从小看赌片
确实搞不懂他们在搞啥子。
不是，总有一个经典的场景你肯定有印象，
人
就是最后对最后要把那个牌怎么改到，然后滴点滴点翻起来，
那个字就是叫人。
然后旁边然后旁边一个美女叫声吹吹吹，然后他要说啥子三边三边那个动作，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
就是
就法国他们经常在赌出来个赌的那个，其实那个就是沙蟹，就是修汉喜欢打那个。新欢这个说，我呢经常跟他们去打，我技术他们打的又便宜又大，然后我呢打的又可以。我曾经有一天晚上2000块钱本钱赢了他们18万8，最后他欠我赌债一共是60万。所以说他把这个财产给我，然后他们自己就移民了，因为觉得这个事情也不光彩。
这句有点删了，我觉得八千万呢就是老命花，
老板打得跑路了，
一晚上输一栋楼吧。
哦，反正他就编了个这么个理由，警察又不刮，警察说可以移民了，移民要有离境记录噻。
哦哦，对对，
那个系统里面一查没得离境记录，而且最重要的是啥子？别个在他们家里面去一找，在黄志恒的这个保险箱里面，就搜出来了郑林在南通银行红街市分行的保险箱钥匙、回乡证、市民子女的出生证、学生证副本，啥子证件都在你儿，人家以啥子名嘛？
嗯嗯嗯嗯，啥子证件都没带走，要说人家跑了。
对啊，对啊，所以说这个就已经锁定了是他了。现在就是看他们讲这个故事吧，讲得远。所以在1986年10月2号这一天，黄志恒就被正式起诉，而且移交法庭审讯。当时是要人押到澳门的一个监狱里面候审。第二天，黄志恒一进去，都在里面交给霸凌。
嗯。
因为这个事情当时已经播出来了嘛，所有人都
家喻户晓，
当时就传嘛，你晓得一传出去又没得这个定论。
嗯，
最重要的是有五个小娃娃。
对对对，
他这个案件十个人是从7岁到70岁。
嗯嗯，五个大人，五个小娃娃。
对，
还有四个小女娃娃。
哦，就在里面挨打一会儿这样的，反正他在羁押的时候是很恼火的。我刚刚说了嘛，港澳的那些媒体一吹风，社会上一点火都报道了之后，这个黄志恒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港澳屠夫。
嗯嗯嗯，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故事，翟玉勇惨案中的遗孤那两个姐妹姓叶的，在报纸上就看到了这个嫌疑人黄志恒的照片，犹如平地一声惊雷。
哎，是那个老几啊？
汗毛都竖起来了。此人就是无数次在他的噩梦中出现过的他的杀父仇人，当年翟玉勇富昌楼杀人放火案主谋陈志良。
哦，
所以说这个是个案中连起了。那那个杀人到底又是他是咋回事呢？据说哈，后面是说他案发了之后跑到大陆去躲了7年。
嗯。
还在那个地方结婚生娃，后头又因为不敢回香港嘛，所以只有去澳门偷渡到澳门。而且他这个人对自己非常狠，
嗯，
最开始他想把自己手指门剁，
指纹，
对，但是呢，由于实在是太痛了，
嗯，
而且剁了的话，你相当于变残疾人了噻，
嗯，
剁了一根指门， 他的左手
正儿八经剁了，
剁了一根，左手腰子门是有残缺的，然后其他十个指纹是被他自己搞掉的。
烈日灼心那个桥段嘛，用那个烟锅把烫自己的手是可以烫掉，
不弄掉的。而且他为啥子隐藏的很好？因为这个人最早哈是当过警察，但是因为违反纪律，叫开除出警察队伍了。开除人民、嗯、哦，不是人民啊，皇家警察他们是。
嗯。
所以说搞的有的没得的。这个女的发现是他之后，马上就通报警察噻。警察就通过澳门警察取得资料，然后就发现这个指纹确实有问题。最后经过各种鉴定，确认黄志恒就是当年的陈志亮。
原名陈志亮。
他在1973年就已经杀过人、放过火了。
已经在通缉令里面了。
对。说到这儿，我真的觉得这人还是有点孽。
那是有第八个嫌疑人的那个。就是讲这种，
就是你就感觉这些人反正好像要犯罪的人他就是要犯罪一样，而且他无法停止犯罪那种感觉。
嗯， 他可能当时心态就是我身上
已
经背
了，
背了
我又抓死嘛、嗯、我本来就是要该死，
本来就是死，我就是杀一个也是死，杀十个也是死的问题。
我那天我在想，不是之前我提过一个噻，就说把那些邪教教主聚到一起乱打乱斗，也可以搞一个这个打乱斗。我说到这儿，这两天我不是找这个，我刚刚跟你说找了一些老的案子出来看噻，
嗯，
我还找到一部之册，叫啥子？叫做《吸血鬼力王》，我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吸血贵就是很贵的贵，
嗯，
很贵的高利贷那两个字，贵利王，
吸血贵利王。
他讲的啥子？林国云，你给我说完，你不要笑，你有点意思，朋友们。林国云在他那个平行世界里面被抓了之后，没有叫他关到死，而是鉴定他有精神病，
嗯，
然后呢就把他弄到精神病院里面去治疗，
遇到了一个室友，
不不不，治疗了之后就好了。
嗯，
好了就放出重归社会了，就在一个楼里面住到，然后呢这个楼里面有天就搬来了一家人，这个老几呢比较懦弱，经常被欺负，他们也晓得这个楼里面住了林国云的，就很害怕，也是那个人演的哈，也是叉烧包那个
黄老师嘛，
黄老师演。现在我们就立场不正确，是该黄狗哦，
狗黄。
然后呢听我讲嘛，真的有点意思，大家我插两句啊，这个太有意思了。他呢就因为晓得，他也晓得这个楼里面住了个林国云嘛，你晓得大豆，他好知名嘛，雨夜屠夫。然后他经常就很害怕他们家的娃儿，就要弄去杀了。有一天他们娃儿走失了，他是找是不是叫林国云抓，赶紧跑去，结果是在林国云屋头，但是人家在林国云屋头打游戏机。那个林国云还真的正常了，而且人家不想杀人了，
变好了，
变好了。但是呢，由于导演是哪个，导演是王晶，
我猜都猜到是他。我真的，你说的我猜到是他，就是他那种一个可能两个礼拜就把那个视频拍出来，
乱搞那种嘛。然后那个林国云是哪演的呢？就是那个方唐镜。
哦，
知道啥子贤啊？林超贤。
我晓得方唐镜，
方唐镜哦，他演的。然后他一出场，晓得噻，那个镜头从上往下。我是林国云，你好，我是你邻居林国云，我是很恐怖的。然后到人家家里面，林国云那个冰箱里面拉开的是不知名的动物的内脏啊那些。
其实别个晚上炒了腰花。
对对对。然后结果林国云人还很好，就经常帮他，就是你娃娃没地方耍可以过来耍，你放心，我已经抓住啥子了哈。然后呢，他不敢杀鸡，林国云说：“我帮你杀。”然后镜头那个灯光线打过来，很变态，把我们杀鸡，把我们两口子吓得。然后呢，这儿没完。由于这个黄老师呢就很懦弱，他自己也是个边缘人，老被欺负。然后林国云呢也没得朋友，通过跟他们娃儿跟他就成为了唯一的知己，等于两个人。结果林国云晓得他被欺负之后，就说这个事情我帮你出头。这个事情就后面就变成变态、打流氓、打黑社会。最后林国云是帮他啥子一会儿把老婆绑架了的，林国云带起两把手术刀，黑社会总部里面这儿杀杀杀。看起来挺，虽然说这个剧情很幼稚哈，但是看完之后很瓜。但是你看到一个变态去打黑，向黑恶势力宣战的时候，还是有点带感。所以我大推荐大家看啊，叫做《吸血鬼力王》啊，有点意思。
需要修脑子吗？倒是
完全不避讳，我是林国云，你好，我从精神病院，大家放心，我从精神病院出来我已经好了。
你想又是王晶什么半个小时写出来的，
他太扯巴子。我再插一句哈，因为他那个打的广告就是啥子，人肉叉烧包跟雨夜屠夫相会，碰撞出什么样的故事。因为人肉叉烧包是
黄
老师演的嘛，好，因为那个黄志恒你没关到嘛，他肯定不可能像电影里面上跑出来这些，所以之后的故事就是在监狱里面发生的故事。
嗯，
他在监狱里面是死活都不认， 弄死都不认，甚至于自杀。1986年的10月4号下午，他就利用他们在监狱里面有一个垃圾桶，垃圾桶是铁铸的，他把那个垃圾桶的那个边沿磨得很尖，然后在那个隔完自杀。这一段在黄秋生演那个人肉叉烧包里面也非常的还原，里面他也是怎么自杀的，好疼我看到那个，就是他手去吃那个桶噻，结果呢，当时被同情的囚犯给发现了，抢救了5个小时，抢救回来了。那个人肉叉烧包写的很扯，前半集讲黄秋生如何如何杀人，后半集就是讲他到监狱面去，那人咋欺负他，如何如何虐待他，专门虐待他，啥子那个护士拿一个巨大针管剁他啊，他就是那个变态，拿一个巨大针管剁人家，然后啥子在监狱里面挨打，警察在他那个背上用针管注水，在很浅的那个皮肤上注水，注了一排水泡，他就没法躺，一躺就很痛。那电影就是写的，我看完我就感觉前半段他虐人家，后半段人家虐他，所以他为啥要自杀哈？但那个是电影，
人肉叉烧包就是讲的这个事情嘛，
就讲这个事情，名字都是一样的。我刚刚说有两次自杀嘛，头一次呢是5个小时抢救回来，第二次就是12月4号的凌晨，他用一个啥子呢？用一个汽水，就是可乐的那个拉环儿，他把那个东西
磨了，
磨了，磨了，磨了。再次自杀，这一次呢就自杀成功了。当天上午8点钟，狱警发早餐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没得气息了，而且手腕处棉被掀起来全部都是血。当时有犯人说，当天晚上是看他坐到床上，在利用外面头顶的灯光在做点啥子，因为他只是打发时间，反正在做其他的啥子事情就没管他。结果他那个时候其实就在很努力的用那个拉环隔自己的手。对，警察后来在他身边找到了一些东西，叫遗书啊、哮喘药啊，还有几本色情杂志。他确实有哮喘。这个人呢，也就死在了狱中。但是在他死之前，他曾经向一个报馆寄出过一封信，这个信就是啥、啊、子？就是
事件经过
自白书，是他的。在这个信里面，他说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哈，念一下。他写的是：“请代我平反。”这个冤案，请想，一个临死的人还会说谎吗？我之所以在法官面前承认这些，是有原因的。首先是9月28号，司法处把我弄过去，想问我了解一些事情，结果我在那儿一坐就是10个钟头。在这段时间，他们就反复的问我这些问题，如何如何认识证人，如何如何接替业务。结果他们一问就问了2天3夜，分了几个人来一批一批审我。最后告诉我要谋杀郑林一家，当时我已经疲劳至极了，所以我没有办法，
屈打成招了。
屈打成招，香港那边的事情现在大家也晓得了，是我。但是当年呢，我本来想过以死谢世人的，但是我还有娃娃，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就想的是把自己指纹和手指都割掉。我认为陈志良已经死去了，我希望能够重新洗心革面。我在当时就已经发过誓不会再做坏事，而我也为这个守了10多年，我娃娃也刚刚才毕业，才踏入社会，我应该要安享晚年，咋个会又去杀他全家嘛？第三，早在1984年，当年郑林就真的欠我18万8，我本来就给他说有心要收购8仙饭店，而且这件事情是有人证的。总而言之，我绝对做不出来这个案件。如果是我，我本来都是一个僵尸之人，我一承认又何妨？如果编辑先生你见到这封信，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说请你一定帮我平反。现在比较可怜的是我的太太和只有7岁的娃娃，舆论对他很不公平，难道我已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都不行吗？我的太太最为无辜，我以前是坏人，我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但我太太只是一个乡下婆，她啥都晓不得，她是好人，难道社会不应该对她伸出同情的手，援助她吗？我最后再一次郑重声明，我之所以自杀是一种自我解脱，并不是为了畏罪。这个事情有多方面的，第一，我患有哮喘；第二，他们包括大家现在都认定是我，我也不想再熬下去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感觉还是。有点真诚的，
也因为这个事情确实引起了一些社会上的讨论，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个案件其实是有几个疑点的。 首先第一，案发的时候我们刚刚说过喊那个太婆出去的时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这个人不是陈志恒，黄志恒、这是第一。第二，他杀了十个人、而且这些尸体死亡时间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他在那一天要同时面对十个人、他有啥子办法？对吧，有五个大人，哪怕有老的有少的嘛，有男的有女的嘛、十个人就是十个猪趴到那儿喊你杀，你要杀好久？而且最重要的是啥子？一般来说，你说是，你可以说我先把他们控制起来，把他们绑起来，
或者迷晕嘛。
对，但是从残肢的化验结果是能够晓得的，这些人并没有中过毒。
哦。
还有，案发时正值盛夏，如果真的有十个尸体堆到那儿，难道周围的人一点点味道都闻不到吗？你处理尸体是要时间的哦。对吧，而且马上就开始正常营业了，那这些尸体那么快吗？他一个人十个尸体就把人分尸了。经常杀人的朋友都晓得处理一个尸体都很恼火。
血腥味，然后你处理的时候有劳力，然后你要走咋个抛咋个埋
啊。就是这一切问题，十个人是一堆啊。你想想一下，对吧、加上最后有个啥子，就是在他最后一次他死之前有一次监狱探望，他的当时的老婆和他儿子过来找他的时候，他们三个是抱头痛哭，就好像知道他命不久矣。所以说社会上当时就有个传言说的是啥子，
确实冤枉的
这个事情，他不能说完全冤枉，但是这个事情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人，而且他被抓进去以后有人威胁他，用他妻子和儿子的那个威胁，就说这个事情你要一个人挑了，
要把背了，
然后不然的话就要怎么怎么样，就涉及到可能就跟道上的有啥子关系了，晓得不？这东西有点复杂，是这样子。那么人也已经死了，那最后是咋回事呢？最后是在1986年10月6号，有一个狱友把这个事情给披露出来，说的是黄志恒曾经在死之前给他说过整个案发的过程。但是呢，这个狱友到今天为止哈，因为人已经死了，他是这么说的，也无法查证。但是这个呢是唯一一个他把整个都说出来了的，就整个案件的细节还原的比较符合逻辑
的版本。
对，所以说我们大概率是采信这个，但是呢由于我说了是人死了之后他说黄正跟他说的，所以说我们也不晓得到底是不是他、这个事情人死了就消案了嘛。那到底是咋回事呢？我们又从他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案件，确实郑林跟黄正他们在打牌，也确实输了钱给他，
确实有那18.8万可能。
对，确实输了钱嘛，就是打赌啥些。案发前一年，也就是1984年的某一天，这个黄在饭店里面就跟郑林夫妇和厨师一起聚赌玩啥些。当时这个陈丽珍就是其中一个太婆，也在现场观战。黄志恒以2000澳元的赌本与郑林打了一晚牌，确实赢了18万块钱。郑林当时是怎么答应的？说的18万不是小数，这个事情呢，我也不会那个你，就是我在一年之内还清，如果说不能还，我就自愿将这个八仙饭店抵押给你。这一段在人肉叉烧包里面也是这么写的。叉烧包里面写也是写的他打牌那么那么，晓得吗？就是在这一年中，黄多次向郑林夫妇讨债，均被拒绝，从中未能收取分毫。直到案发当晚，也就是1985年8月10号这一天，八仙饭店关门了，黄志恒再次向这个郑林讨债。当时两个人呢就直接撕破脸了，郑林就直接说：“我给你啥子钱？你有没有借据嘛？有没有书面上的东西嘛？”
打回来怕了。
而且由于黄当时是觉得自己一定能够把这个饭店，因为他晓得肯定不能拿钱。他想的是这个饭店我肯定要收到，他已经都在外面找了另外一套班底了，就是包括厨师啊，这都找好了，直接可以无缝接收，
就接收。
对，甚至都已经通知他们准备在8月8号这天上班
进场。
对，结果在当晚又交了郑林打还怕，他最后退了一步，他说他这么要的不，18万8算了，这个你不想退也得行，你现在给我摸2-3万块钱，有点诚意嘛，至少我不能盘盘来了一分钱都收不到嘛。结果这边我刚刚说了嘛，大师我给你还啥子，一分钱都没得，我跟你什么又没得借据拿出来嘛。两方就发生了争执，黄志恒就随手捡了个玻璃瓶瓶， 也是敲碎了之后，把他儿那个幺儿拿来要挟到起，盯到他的颈项，说的是所有人不准动，然后所有人因为他是那是他幺儿嘛，肯定不敢动噻。
嗯。
黄于是让命令他们所有人用绳索互相捆绑，并且用布条将大家的口鼻塞住。在这个过程中，女主人突然抱起向他冲过来，因为可能他更担心他儿子
抱起了、嗯、
结果他随手一玻璃瓶瓶夺到那个女的颈项了、
嗯、这第一条人命，
那个女的就是陈氏、嗯啊、当场毙命、
嗯、
黄于是狂性大发，反正老子之前也杀过人，今天晚上又杀了人了，你他妈又打换炮、嗯、已经开了戒了，
开了口
戒了血了、
嗯，
于是他徒手或者用那个玻璃瓶瓶将剩下九人全部杀死，哦没，将剩下八人全部杀死。当场在场一共九个人哈，包括幺儿，
嗯，
一共九个人，已经杀了一个女的，还剩八个，最后一个杀的就是那个幺儿，镇宁的幼子。
嗯，
这个小娃娃呢，在被杀之前说了这么一句话：“九姨婆会报警抓你。”所以他才反应过来，太婆其中一个。
嗯。
才反应过来，哦，还有九姨婆。于是黄志恒当晚就到九姨婆的家，假称镇宁幼子发烧，把他骗到八仙饭店，再将他杀死。黄志恒承认用八个小时时间将尸体用他们那个里面的啥子碎肉机啊那些
处理了
之后，放到黑色塑胶袋里面，扔到垃圾桶里。然后为啥子又飘到海里面？是因为当时在澳门只有两个垃圾填埋场，其中一个靠近海边。可能出现因为一下子啥原因掉海里面了，也漂浮
了，填海了。
对，这个就是目前一个最完整的设计，当时的一些细节的整个案情的介绍，是这个人自称黄在死前给他说的。
嗯，
好，网上目前流传出来也是这些。
嗯，
因为人死了就消案了这个事情。那么最后，在他死亡之后，其实都还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发现尸体的残骸。因为他死了嘛，大家也不晓得到底是啷么跑的。
嗯，
一直到89年2月20号，都还有人在一些垃圾场发现大批的人骨。警察也是在调查，因为不能确认就跟这个有关，所以警察又去调查之后，把他划归了这个案子里面，认为这个就是那十名死者的其中一个。
嗯，
直到今天，可能这些人的尸体都还没有找全。
嗯，
但这个案件呢，就是这样结束了。这个人因为他自己自杀了。
嗯，
对。嗯，在人肉叉烧包里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黄秋生在狱里面自杀，他始终都不承认，他连73年在香港杀的那个他都认了，
嗯，
但这个案件他就是不承认，他里面去自杀，所以说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疑点，我们刚刚说的一些猜测。
嗯，你准备了这么长资料，你倾向于哪个版本呢？
我觉得不是一个人，
嗯，
倒也不是说一定外头有啥子黑道威胁他，喊他出来背锅啊这些事情、
嗯，
但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人。
哦，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他找的那些厨师团队或者啥子，他们要把这个接管了，那我们先把上一波处理完。
哦，
我们再来出说底下的事情。
对，然后
我们既然是合伙人，
哦，合伙人，然后呢，由于他动了手，杀了人，处理了之后，但是又只抓了他一个。
嗯、
他妻儿又在外头、
嗯、
他找那团队是不是说那这个事情只有你背了，当时是你要动手，我们也是来帮你的、
嗯、
如果你不那个，那我们兄弟伙只有把你妻儿一起弄死、
嗯、
倒不是说就是有黑社会本身就是组织那种找到他抓抓子啊、
嗯，
就是说临时的，因为这边要自保嘛、
嗯、
对吧，
我理解的他的起心动念其实都是在狱里面，他的所有做法都是想保他妻儿，就不管我这个东西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那么占有的我一定要把它边缘，我一定要在最后给我一个说法，就是把我的这些财产尽量保住，让他们两娘母还有个合同。
他财产保不住了，我肯定要收了噻。
嗯，
就是案发现，那么可能又还给你嘛？你咋还给你？如果是逻辑来说，应该是继承，
就你合法的可以继承，
合法获得的东西，你这个说不清楚咋会继承嘛？我觉得可能就是能保个命就不错了。
嗯。
知道吗？还有我认为就是可能当年确实也涉及一些刑讯逼供啊这些，他觉得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嘛。但是呢话说转来，他对他来说本身就不存在还是公不公平，因为说到底你这73年就杀了人了，
嗯，
对不对？你肯定死得不冤枉，就是把你直接抓了去不审，就把你弄去弄死。
嗯，但是反而这么就比较矛盾噻，因为一般的人遇到这种 暗指他可能都觉得反正老子都是一死，不然我把所有事情交代完。
对，像这个林国云嘛，还偏一下嘛，他艺术家嘛，他杀人艺术家嘛，我给大家宣扬表演型人格那种。
嗯，
我如何说他们咋的？这个就是龙石就不承认这个八仙饭店是他杀的。
嗯，
但是证据又指向这个，因为很简单，你首先显然在撒谎。你说人家移民了，日妈证件都在你那儿，
嗯，
又没得出境，那你为啥子要撒这个谎嘛？
嗯、
你哪怕就说我晓不得，我确实晓不得，
嗯，
对吧？你没必要去撒这个谎噻。
你编没编完？
所以说这个案件到今天哈，也不晓得到底具体是咋回事。他说我也收了很多资料，甚至一些当年的报纸都找出来了的。
哎，但是真实案件里面是没有组成报纸的这个环节。
没得，没得，没得，这个是网传的。因为他那个是这样子，他后面不是他狱友说的那个细节呢，是说的他给狱友说他在八个小时内。
用碎肉机嘛，把它碎了嘛，
把它碎了，然后把那些不好方便的那些都抛尸了嘛，手手脚脚啊那些拿起来肉兜儿去了。
嗯，这个是最方便的嘛。
哦、所以说直接
卖了是最方便的，
卖大家吃了、哦。所以说也就是我们开头的那句那段台词，那段台词就是《查抓包》里面的。李秀贤演的警察问黄秋生拿那个东西在那儿，他说就是被你们吃了，你们还不要钱的，那么晓得吗？
嗯，
对，今天的案子就是这么一个。
要得，还是比较。发人深思，确实不晓得这个到底咋回事。
对，就是很迷，很迷。因为我是把它归到那个香港奇案里面，我很久没跟了，
嗯，
知道吗？香港奇案就是跟那个林国云嘛，
嗯，
雨夜屠夫嘛，就又来一个人肉叉烧包嘛，
嗯，
香港奇案在网上能够，首先没得哪个官方出来规定说这个
十
个案
件
是香港十大，
嗯，
没有，这都是网友啊、好事者啊、喜欢听这些的自己归纳的，哦，自己归纳的。但是呢，有这十个基本上都比较知名，比如说还有啥子 Hello Kitty 藏尸案啊，
还有那个魔镜是不是？
哦，魔镜案啊，啥子空姐溶尸案，
还有那个三郎奇案，
哦，三郎奇案，还有一个那个屯门屠夫案啊，这些，嗯，我们
都还是比较
接到
雷劈嘛，
接到的
雷劈都还是听过，
你们雷劈，接到讲嘛，因为这些比较知名是在那个年代嘛，香港电影。而且三级片啊那些管得比较松，可能哈不是管得松，它香港一直有比较成熟的分级，最主要是那个年代它香港电影比较繁荣，
百花齐放，
啥子片子都有，所以这些片子相对也多，每一个这些案件你几乎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改编啊这些东西。
嗯，
八仙饭店最知名就是黄秋生的人肉叉烧包，然后还有漫画，
嗯，
还有连续剧，
嗯，
还有一些影射和桥段啊这些。当然林国云就更不说了，林国云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连环杀手，所以他是名声最大的。刚刚我们说了嘛，吸血鬼力王林国云帮你帮你出头，
要得嘛。那今天我们这儿修楼子里面呢，肯定会写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
73年，
我意思是说我们会写影视作品，包括哪些，包括你，包括这个八仙饭店和你讲的林国云这个。我觉得我们可以增加一个部分，要增加一个这个部分，就是四川话教学打环趴，我们就经常在这儿说，也不晓得我们说的啥子。
打环趴就是打横趴，
就是赖，
就耍无赖了，
耍无赖，
就是不认黄了。
对，
然后又给大家解释啥叫不认黄，就是不认账了。
嗯，对。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
要得
啊，不晓得大家找到熟悉的感觉没有哈？
找到了，
找
到
了，找到了。OK， 然后还有就是香港那些 cult 片，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要不我们看一下住一起吧，二师兄喊上来。
可以，他不得做这些，他只是
他
伤得了哑的，
他只看拿得出手的，这些拿不出手，为啥子呢？因为手都要剁了，根本没得手，我的手已经被做成包子了。要得要得，那这样子哈，这里是就是今天的节目，
欢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点订阅，帮我们分享给你的其他的朋友，
哦，分享给其他朋友嘛。这两天对了，说到这个，这两天收到一些留言，还挺我觉得还挺让我感动的。其中有一个说的是，哎呀，我在美国留学，
异国他乡，
哦，异国他乡一年都听不到几句四川话，
嗯，
现在野地简直是我们这些留学的海外游子的精神港湾，和这上
没有，他说的他哈，他没说他们那些，他可能他也没分享出
去。他说了的，他说了的，那翻出来给你看。
要得嘛？
哦，反正我觉得一下把我们上升，有一种突然有一种责任
感，
然后马上就燃起来了，我们不能倒下，
他妈的燃起来了。
对，就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分享嘛，对吧？
嗯，
我们现在主要是说实话，也没得其他的啥子一些途径来那个，都只有大家口口相传。
嗯。
对吧，哪怕你帮我们发朋友圈啊，这也可以嘛。
嗯， OK，
好，谢谢大家，那就这样，这里是野地电波，我是 Y，
我是多斯，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虽然有足够证据控告王志恒谋杀郑林一家八口，但是澳门司法当局最后也无法起诉他，因为他的自杀倾向非常强烈，宁愿自杀身亡也不肯面对法律的制裁。八仙饭店这宗灭门惨案也因此被迫告一段落。
我们警察王志恒